好，我们继续上课啊。我要补充一下，刚刚有同学来跟我订正哈，就是讲义23页的地方。因为佛陀的故事哦，佛陀略传里面的故事真的太多了，主角人物还有情境哈。除非真的是把他演了一部电影哈，你会全部记下来。否则的话真的看了 N 遍哦，有一些还是记不太起来哈。就是在讲义23页倒数第二段哈，就是说到世尊晚年遇到这个琉璃王大屠杀哈。刚刚我是讲，我有听过，只是没有一下子没有想到哈。就是我说佛陀是用神通去救一些人出来哈。那有同学提供资料，就是我以前有听过了哈，就是是目犍连尊者去救啦，目犍连尊者去救。然后释迦佛呢是在那个琉璃王要到释迦族的中间啊那个地方呢，坐在一棵枯树上啊。那听说好像他有跟那些军人讲说，哎，人家很奇怪，为什么佛要坐在枯树底下啊？啊，他就说他的家族啊，快要就变成一个这样子哈，凋零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世尊他虽然在那里这样子的，开始，哎，听说好像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，他们有撤军嘛哈，有撤军。第三次他就做两次，第三次那佛陀就没有再去阻止了哈，所以。因为世尊也知道那个就是定业不能转哈，强大的业力哈，那所以纵使弟子们用神通去救呢，那佛还是跟他们讲这个是实在是太大的业力了哈。嗯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是要进入25页之前，下课有一个同学来问我对于一些现当代佛教的一些看法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印度佛教嘛，那所以当代佛教的一些观感，我们其实课堂之余确实也可以讨论啊哈。那其中有一个问题，同学问到说，我们虽然是知道佛教的历史，然后到目前为止，我知道我们释迦牟尼佛是印度的人，他不是印度的神啊，他是由人啊出生，跟我们一样啊，小孩子这样长大成佛。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。相同的，那我们知道我们世尊是如此，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以台湾的情况来说的话，我们到一般的神庙啊，拜拜的神庙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释迦佛，看到观音菩萨啊在里面。那请问大家，你们是怎么看待啊？你们会顶礼吗？还是说你们会进去参拜吗？哈，会，都全部拜啦。都全部有拜啦哈。那因为我们是出家人，所以你问我的话呢，我们就当然是不会进去拜，但是我们会问讯哈，跟如果是佛像的话，佛像问讯，那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啊。那如果是在家人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到就是佛教徒非常理性的佛教徒，那你不要进去的话，那就不要进去啊。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毕竟除了这些菩萨或者是佛之外哈。那还有这些天神，那毕竟还是大善人哈，福德神，那这些我们还是很恭敬啊。当然，那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？最主要就是我们会想到说，哎，中国他为什么有了这种玉皇大帝啊等等？为什么他要摆释迦佛或者观音菩萨在他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因为假如你有读过印度读过中国佛教史的话，你就知道哈。他们都传统的道教或者是儒家，他们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外来的啊，所以他们怎么都其实很多本土的传统的哈，他们是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外来的，所以 不是土生土长，所以虽然是修得再好，但是还是在他的玉皇大帝管辖之下，这样，所以他就还是因为你影响力太大嘛，他不把你拉进来，又觉得好像哎，就少了这些顾客啊，少了这一票顾客啊，把他拉进来，那也是成为自己的天众，那何乐而不为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我想，很多中国的寺庙为什么还会放这一些印度的佛跟菩萨的像？也许在中国的信仰里面还是影响力很大，啊，所以他们这些传统啊，还是把它纳为他们的天神之一，这样哦。当然，在我们佛教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了，哈，嗯。这个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谈到六十外道或者六派哲学里头，不是有很多有一些修行呢，它只是冥想，或者是呢，它只是修苦行啊。那这些跟我们现在当代佛教里面的一些修持方法，我们如何检择它到底跟这种是不是很相近？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学之前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评估啊。但是我们学过后呢，那我们对于当代佛教的一些情况呢，啊，包括说，哎，禅宗啊，啊，或者是修定啊这些，其实我们就有足够的条件来审核。怎么审核呢？其实佛教的特色哈，我们待会接下去就要谈了，而且要谈很久哦，大概谈两三周。最重要的要审视哈，检视这个宗教或者是这个修法是不是我们佛教所允许的，释迦佛所教导的，就是你吻不吻合无我，还有缘起法，就是这两个。比如说你看哦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，其实我很有一些东西不太敢讲得太白，因为会伤害到一些人，真的。因为我观察导师哈，导师的一生啊，应顺导师的一生，我看他住过的地方哦，我看他早期的照片，他真的是朴实到哦，简单到哦，他的生活，你真的是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的，他就是只需要一些书而已，什么都不需要。那你假如说我们现在以我们的偶像，假如是应顺导师的话，以他这样的标准来看现代的修行方法，有一些其实我们是心里有数的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？因为我曾经有讲过，就是我们很多修行人的气质啊，是要靠装扮出来的，不是靠道德的修养或者是智慧的累积而散发出来的。所以假如我们修行人的气质是要靠这种外在的衣服啦、装饰啊、啊布置场地啊、光线啊、灯光啊来散发出那种叫做所谓气质哈，我觉得是很可悲的，我是不赞同的。因为如果坦荡荡的一个修持人啊，这些东西其实当然是接引众生方便，我们说我们不否定它的价值，但是假如我们在教育之余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信徒们都建立说，哎，我们佛教其实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无我，那个没有办法建立的话，其实任何东西的价值相对的哈，其实在真正教理很通的人啊，他其实看在眼里是都不敢讲，因为太多了，这个部分太多了啊，所以你教我们怎么敢讲得太白呢？这个录音流出去我就惨了，哈哈，以后哪里都不用去了，这样啊。所以有时想想哈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是外国人嘛啊，你不欢迎我就回去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其实真正修行人哈，像导师这样子的人，其实真的是很难找，很难找。我去过他几个。就是弟子的道场哈，真的他们用的沙发还是用的座椅什么，就是几十年就是那一副的，没有换过。
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寺庙就是寺庙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要这一些真正用心在心地法门，我们说内心的人啊，他对于这种外向的东西，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就看穿他的，很容易就透视他的那一种无常性。比如说我可以把这里的灯光放两盏黄灯在这里，然后灯暗，那个光线关掉，那正在听我说法的话，也许大家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师父好有气氛哦，哇，好浪漫，怎么会这样子来布置这个场地，这个哪有什么浪漫不浪漫，对不对？你要浪漫自己在家里浪漫啊，我们寺庙不要这种啊。所以你跟慧律讲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后观法师啊，我们住持和尚他有导师一点点这样子的特性。你看我们慧律佛学班的海报，你没有发现？你没有发现海报有什么特色吗？三年如一日，只是换字不换药哦，全部的颜色都一样哦，什么图案全部一样，只是换字而已，只是换那个字而已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哦，有些东西其实你看到一些人，他如果真的是外在的东西对他不重要，他要舍哦，要布施，那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在他来讲一点都不困难的。所以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修的这是一个法，我修的比如说是安波念啊，修念佛观也好，我们修了之后啊，我自己展现出来的是不是真的是内心里面的我执是越来越淡的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这个方法一定对的，因为这个是基准嘛，无我跟缘起哈，是佛法的基准。你修任何法门，假如有了这样子，哎，我在修的过程里面腿痛哦，那不会没有经验的人就说啊，你就放下腿嘛啊。那其实有经验的人还会跟你讲说，你再忍个五分钟，你的极限本来只有半小时嘛，你再忍个五分钟，你就进步了35分钟啦。慢慢慢慢的，其实我们在让自己的意志啊训练的越来越坚强的时候，当你能够堪受真上法的时候，那你要了解这种中道缘起性空，你一看到啊，你自然就会像脱落一样，你的烦恼啊好像那个要放下东西是很容易的，脱落掉的。所以我们累的时候啊，我们工作累，我们很多事情人事问题烦恼累，但是你想一下，我们佛法的特色就是无我，哎，这些东西其实你很快就恢复的，你的那个精神体力很快能够恢复，因为你只要懂得什么叫无我，其实任何的是非哪有那么重要，那么真实，对不对？哪有真实到能够压死一个人？我不相信。你就不要理他，抱着枕头睡大觉就好了。所以任何宗派，我觉得哈，我们你要检视他是不是真正是世尊的中道缘起，你就是用这一种无我的精神来探，来去检视就知道。如果我们在开示佛法，在讲解道理，那假如都不断在为自己打广告哈什么的，那这个我们就要注意啦啊。当然，我们不否定一些方便法门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究竟的是什么啊。我们接下去看呢，大家就知道真正世尊的特色在哪里啊。然后我们请看25页，中道正法啊，第3章。第一，世尊倡导离苦离乐二边的中道。那第一段呢，其实这句话我看了很多次，我觉得导师真的写得很棒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世尊本着现等觉，现等觉就是现观啊，就是现正的意思，就是现量啊。世尊本着现等觉的智证，为人类说法提供了不共世间的正道。佛法不是众信仰的、他立的、神秘的，也不是学问的， 而是从现实人生着手的正道，从正道的修行中得到解脱。哎呀，你看导师写的怎么那么好啊、哦？怎么讲呢？就是世尊本着自己的自证呢、啊，对于佛法的自证，就是佛为人类说法，他是由证出教的，他不是听了耆那收集耆那教啊，收集什么哈、啊，然后编成自己的教材。佛不是这样子的哦，啊，佛陀是自己觉悟过后，由内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一种法宝啊，那提供不共世间的正道。所以佛法它是不是重信仰，但是它不是没有信仰哦。所以你看导师的用词很特别的，它不是重信仰，也不是重他力，它不否定他力哦，哦，那也不是重神秘啊、哦。那也许大家会问，那我们像下个礼拜的我们这种共修会，我们希望消灾啊、哦、啊，这种是不是他力？是不是？啊，是。那是的话，我们还要不要来？要，要，当然要哈。他力其实，在佛法里面哈，他不是说我们你祈求，他真的是会有啊。那靠他力，比如说。像佛陀对于信心怯弱的众生，他会说你可以意念佛的功德，有没有啊？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你意念这样子，你修持这样子的经典，那借助佛菩萨的这一种功德呢，那希望能够提醒自己的道念啊，那希望自己所修行的这些福慧之粮呢，能够回向给自己的啊冤亲债主等等，这些是借助这样子的因缘来修行是允许的哈，在佛法里面，只是我们不能够有那一种利益交换的心态啦，利益交换的心态。那假如我们觉得说，哎，我们点灯啊，我们布施，怎么我点了 N 年，好像白头发一点都没有剪啊？那你有这样子的利益交换的这一种心态？那就是在佛法里面是就是不合理的啦啊，不好的啦啊。那我们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做，那假如这些方法能够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让自己的心，这些修持的方法能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对于现实生活的问题能够呢更有信心的来面对，那这些修行的方法纵使他有他力的这一种倾向，还是可以学习啊。但是我们到最终啊，当然还要学习，最重要的就是自力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那世尊为五比丘初转法轮提供了所谓的二部，就是离苦离乐的中道啊，像这里的律典里面所提出来的啊。佛对比丘们说，世有两边，出家者不应清净。世间有两个事情啊，有两个边啊，就是有两个那一种极端啊。何等为恶？第一，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对于诸欲爱啊，贪着啊，欲爱欲贪着事，那凡夫所行非圣贤，无意相应，没有意义的啊，这种贪爱啊，欲爱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自烦苦事，也是非圣人贤法所行，无意相应。那舍此两边依中道而现等觉。那所以一般我们讲离苦乐二边，第一个欲爱欲贪，这个就是乐边。那自烦苦事就是苦边，离这两边行中道。那什么叫中道呢？佛说就是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啊。那在引文的第二行哈、啊，引文的第二行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无意相应，有没有啊？
那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哈，跟没有意义相应。那请问，比如说苦事哈，贪爱我们不说了哈，比如说自烦苦事，就是哎有一些苦的行为啊，它没有意义的话，我们要舍去。但是有一些苦的行为有意义的话，我们要不要舍去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啊？有苦，我们比较能够向上，是不是？是吗？鞭策自己啊。所以苦在经典里面我们要远离的是这种无意义的苦，那无意义的乐。但是有意义的话啊，还是可以运用它的方便啊。比如说佛法里面讲的苦就有苦行啊，十二头陀有听过吗？头陀啊，头陀就是苦行，像大迦摄尊者这个就是十二头陀。这种头陀它是对治贪欲欲望很好的方法。那假如我们的根性是就是对于这种苦不会觉得很苦的话，那也可以纠正自己的贪心啊。比如说十二头陀里面有一种，比如说我常举的就是一坐食。什么叫一坐食？就是你只要坐下来哈，你不能站起来的，你就吃完你的这个眼前的东西就算了，叫一坐食。你坐下来不能站起来，你屁股只要一离开椅子哈，就叫恶坐了。第二次再坐就叫恶坐了哈。那你要行这个苦行的话，一坐食的话，你一坐下去就不能移动啊，这个叫一坐食。那所以有一，其实这一种头陀啊，以前是因为有一些修行者他觉得说拖波拖太多次哈，就是会浪费时间没有修行，所以他克制自己呢修这一些头陀行啊。所以这些头陀行对某一种根性来说是有意义的，但是当我们调整了这种贪欲过后，这些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现在有一些人啊，我们说修行，你假如没有一直保持那个无我哈，你看它会出现什么状况哦？现在有那种椅子叫做轮，有轮子的椅子，像 office 椅子啊，你不用起坐的啊，你可以轮画来画去都可以吃到你饱啊，对不对？那种一坐时你觉得有意义吗 ？No， 一点意义都没有哈。那有一些一坐时呢，我也看过，他就呢叫信徒呢煮的一大桌的，就是在他的范围里面摆了一大桌的东西，他也可以吃很多啊，他也不怕吃不饱。那这些一坐食对这个爱吃东西的毛病就改不了了。哦，所以真正我们要修这些苦行是要对症自己的毛病啊。哦，所以不要再走法律漏洞。纵使给你，你看到给你坐的，你一坐时啊，对啊，你坐 office 椅子像一坐时啊哈，那没有意义啊。没有意义的话呢，这个对你圣道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从事这些动作哈。那有关于吃的哈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其实你说简单对治呢，对某些人是很容易对治，但是对某些人哦，吃东西啊是不容易对治的啦。但是我们吃东西是不是一点帮助修行都没有呢？吃东西对修行有没有帮助？食物啊有啊，你吃不对啊就胆固醇过高啊。那在南传的弥诃野里面哈，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非常好玩哈。在佛陀时代有一群，在一个聚落里面哈，有六十位比丘修行啊，六十位比丘修行。那这六十位比丘呢，有一个老婆婆每天负责煮饭，给在家里煮好饭，然后拿去呢供养这六十位比丘。那这个老婆婆啊，因为她非常发心，那所以她
供养过后呢，他都听比丘们开示，然后他就照着这样子去修行。其中有一天哦，他自己在家里煮饭的时候哦，煮到一半哦，他证了三果。煮饭哦，煮到一半的时候他证了三果，那他就想说，哎，我每天煮那么多饭供养这60个比丘哈、哦，那他们一定是得了圣道了啦，有没有？照顾那么好，他应该是得了圣道了。那这个老婆婆啊，她得了三果嘛，所以她就有定力。那她用定力啊，一观察这60个比丘啊，都还没有得圣道哦。哎，这是南传阿含的讲的哦，这60个比丘都没有得圣道。那没有得圣道啊，这个老婆婆就说啊，哎，那我要帮他们。帮他们啊，那他就用定力呢去观察，哎，他们缺少什么，为什么不能够得圣道。他观察过，哎呦，原来是饮食吃的不是很好，饮食啊不是吃的很好啊、所以呢他就说，好，那我发心，那调的更好，就是合他们的口味啊，每一个调的刚刚好。当他煮了这样子烹饪了一段时间哦，这60个比丘都证阿罗汉了，都证阿罗汉哦，所以佛陀就讲说，你不要以为说吃东西哦，食物哦，对修行没有帮助。当一个修行人啊，他能够调节到他的五蕴身心非常的稳定健康的时候啊，他要坐禅很容易坐禅，他要精行啊，也才有脚力精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护持一个人哈、哦，要适当，就是要。我们说要观察入微呀、啊，你要知道这个修行人，比较相应什么？你不要问说，哎，师父你喜欢吃什么？开一个单给我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地上又讲了，我们不可以开单给你们的哦，出家众啊，我们不能开单的哦，不能够说出来的哦，所以你们要善于观察啊。假如你们问我说，哎，我在福缘那么久哈、哦。知不知道我们后观法师住持和尚的喜欢吃什么？我说我知道哦，我大概知道一点了哈，因为我做过厨房啊，我煮饭呢，我做过厨房啊、哦，稍微知道啊、嗯。但是假如你们要知道我的话，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哦。我也有了哈，只是可能比较少，就是相应吃的东西啊比较少，但是不能讲。不然下个礼拜可能满桌都是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确实是南传阿含经哈、哦、尼克耶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啊、哦，所以其实在衣食住要里面啊，它假如能够帮助一个修行能调节到身心平稳健康啊、哦、的话呢，它对修行的止观啊戒定慧还是很有帮助啊。哦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引文的底下解释哈。当时印度民间的风尚啊，有两类特质。导师说啊，第一类呢就是贪着欲乐啊，主要就是在家的婆罗门；第二呢就是过着苦行的生活，主要是出家的沙门啊，出家的沙门。所以比如说我们是在印度的话呢，我们这种沙门呢都比较属于喜欢苦行的，那在家人呢就比较属于乐行的啊、哦，好像也有一点道理的哈、哦、因为像我们的衣服啊，我们就是这几件而已啦哈、衣服稍微烫直一点就觉得哇，这个长衫怎么那么漂亮，其实也是旧衣服而已啊哈、所以以出家的人来说呢，很适合这种苦行的生活。如果是出家人喜欢这一种娱乐的生活，他出家会很痛苦，出家会很痛苦啊，因为他要求得到的东西太多了，这样子不好，那极端的倾向是不正常的。所以世尊就开示中道，对时代的一切呢是吸取呢它的精英，而吐气呢这些不好的糟粕啊、哦，那这些就是佛陀会吸取各个的优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从 导师的说明里面或者阿含经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哦，释迦佛他一样，印度当时的一些宗教跟一些他们的优点还是可以学习的。纵然他是六师外道，他是六派哲学，但是他们有一些理论跟修辞啊非常好的，那释迦牟尼佛其实还是跟他们学习的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要跟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什么，虽然我们要显示自己是佛教，但是人家的优点我们还是要学习啊，我们还是要学习，否则的话呢，其实固步自封啊，闭门造车啊，这个也不见得自己能高尚到哪里啊。像我前阵子我有看到一个好像是那个纪录片啊，介绍哈，就是在花莲东部啊，好像就是那个医学的一个历史哈，原来早期有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的这种神父或者修女过来啊，在一些部落里面哦慢慢经营，然后带起的这一种医疗的这一种团队啊。那这些精神其实真的是我们佛教还好有个慈济啦哈，现在不然真的是我们佛教某些部分来说是非常的高尚啊，理论啊或者是精神啊，但是有一些世俗法的部分呢，我们真的是还可以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啦哈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一起来努力哈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，印度西方的婆罗门思想啊，因为印度有分东方跟西方啊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地图的一个情况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页好不好？我刚刚讲完了佛陀传，忘记带大家游览一下我们世尊的几个地方啊。我们看一下讲义38页。这个地图呢是当时我们去印度朝圣团的地点，这全部的地点哦都是我们去朝圣的点哦，你看我们走了那么多点多么累，你看哦，好像才10天才11天而已哦就走完了。那我要讲是世尊的略传里面提到的重要地点哦，在恒河流域啊，就是大家先找佛陀出生的地方，迦比罗卫国的兰比尼园，有没有找到？在尼泊尔有没有啊？尼泊尔那边啊，现代的尼泊尔啊，以前不是尼泊尔，以前可能是印度了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佛陀是在菩提迦也成道。菩提迦也有找到吗？跟尼罗禅河或者叫尼莲禅河苦行林，那这一带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。然后呢佛陀你看到走路到鹿野苑哦，波罗乃斯鹿野苑那个地方跟五比丘说法，你看地图是这样子而已哦，实际上是很遥远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遥远哦，所以听说他们都在推论佛是不是用神通飞过去的因为很遥远哦，鹿野苑。这是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，鹿野苑。再来呢就是再往北一点居士那罗，有看到吗？就是佛陀入灭的地方，沙罗双树的地方居士那罗。那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认识世尊略传里面最重要的地点啊。那一般我们讲印度的东方思想或者西方思想呢，就是东方就是比较靠近恒河这个地方，有没有啊？西方就是靠近印度河这里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如果谈到东西方，大家稍微有一个观念呢，这样比较好，记录当时的情境吧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25页。25页中间啊，第二，印度西方的婆罗门思想。那这个婆罗门思想，我们导师呢有跟我们介绍，就是第一个是它的缺点，然后后面呢还有它的优点
啊，那缺点我们来看第一项，由神权而来的祈祷哈、对于西方传统的婆罗门，那佛陀呢其实是几乎给予否定啊，如创世主啊、梵天等等啊，那世尊怎么批评他呢？啊，我们看第二行哈、那他就问说，哎，你们自己的婆罗门啊，三明婆罗门有没有看过梵天？没有。那你婆罗门的先师，就是他的祖先啊，有没有看过？也没有。那他的旧大仙，就是他的祖祖真真祖先啊，有没有看过大梵天？也说没有看过啊、所以呢世尊就说，那就可以证明你们外道啊所讲的这个大梵天啊，你自己都没有看到，那肯定是虚构的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、那梵志自高啊、你们这些婆罗门啊啊、自己高傲啊、视若干天神，就是奉侍啊啊、奉侍很多天神，那以为说这样子的奉侍呢，那众生命中啊就能够呢投生善处啊，或者往生天上。你这样子奉侍天神，自己却不知道这个天神到底存不存在，那这样子不是觉得很奇怪吗？啊，所以呢导师就接下去说，不问人的行为如何，以信神及祈祷为升天法门。那佛陀批评为如投石到水中，那在岸上啊祈祷，希望石头浮起来一样啊。那这些其实导师说就是，不重视改变业力的因啊，哈、只祈求那得到这样子的果，那始终是得不到答案的啊。第二，由神权而来的祭祀啊，祭祀呢就是一些牺牲友情的一些血祭啊。那世尊以为，那假如办这样子的邪圣大会呀、你抓来很多这种扫特牛，什么叫扫特牛呢？就是水公牛啊，水的公公水牛啊。哎，不是啊，特牛是公牛哈，公牛水特才是水牛啦，水公牛啊。那过来呢，水格啊，都读格啊，不晓得怎么读哈。那它是有一些解释就是雌性的动物，那有一些解释就是母的水牛啦，母的水牛啊，注脚十一那个。再来，或者是抓一些小羊啊，啊，小牛啊，啊，那希望杀害这些呢，来祭祀天神啊，希望得到升天，或者是呢，逼迫这些小动物啊，啊，然后呢，曝屎做人，曝屎呢，在字典里面也可以查得到啊，曝屎呢，就是曝人的意思啊，啊，曝屎就是曝人。那做人呢也是哦，御夫啊，就是死御的意思，死御哈、御夫，劳动者的意思。所以整句的意思啊，它就是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哈、就是把这些小动物啊抓来，一嘛就是把它杀伤啊，否则的话呢就是用来逼迫他们呢供死御当仆人啊，然后鞭打啊，让他们呢这一种悲号哭泣，让这种小动物。那佛陀说啊，这一种叫做邪圣大会，我不称叹啊。那虽然他以为这样子的供养啊能够得到升天，实际上呢是造了很多的罪而已啊。所以当时人就说啊，沙门举坛，就是释迦佛啊，呵斥一切祭法啊。所以假如我们在佛教里面呢、你看到这种祭法哈、这种祭祀是有一点超出 一些方便的要求的话，那我们自己就要谨慎啦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26页。第三，由神权而来的咒术啊，由神权而来的咒术。这些咒术呢，在四吠陀里面最后一个吠陀阿达伯吠陀里面最多啊，就是这种咒术占卜的迷信啊，我们的世尊也没有这样子的事啊，这是愚人的迷信啊，所以呢，见地人就是见道的人啊，圣者。他们会相信问卜吉凶终无是处啊，乃至断命都不会向外道求一句咒百千句咒令我脱苦啊。那假如见道的人呢，是终无是处啊。真正体见正地的智者啊，是不会从事这种迷妄行为。那彻底的说幻法，那假如去学习的话呢，会令人堕地狱哦。你看佛陀讲的这样子的清楚哈、哦。总之，由神权而来的祈祷、祭祀、咒术，给予彻底的什么过清啊、哦，就是澄清啊啊、哦。再来第四，由神权而来的阶级啊，对于四种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分工啊，无所谓优劣啊。那假借神权而来的阶级制度啊，如有人强与他肉而做事说，就是把肉啊推给别人啊，给别人强与他肉，给别人肉，然后呢跟他说什么是富可吃，你可以吃哦。当与我执，但是你要给我相等的酬劳哦。就是他把那个肉啊强迫要人家消掉，但是呢又要人家给他钱，这样这种就是人为的阶级啊，硬凹啊，就是硬凹啊。人为的阶级是没有接受义务的啊。你看这一种，如果是穷人刚好经过他的店面就惨了，他就推一堆东西叫人家跟他买啊，这样好可怕哈、哦！你们做生意会不会这样的、哦？不会啦哈、哦，好，这个是缺点啊、哦。那所以你看到这种缺点，虽然是少少的，才不多哦，几项，但是很多东西哈、哦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当代佛教的一些情况，也可以看到的。虽然我们佛教里面不赞同血祭。但是佛教如果祭拜东西有吗？有吗？有耶、欸、就是差在没有血祭而已啊，祭拜有，所以祭拜竟然也是我们真正如果是他用伤害众生的话，佛陀不允许。那不伤害众生的这种祭祀是不是允许呢？你们好好去想哦，哦，那如果像26页最上面的啊，占相吉凶啊、咒术迷信等等这些也类似啊、哦，所以这些我们假如知道的话呢，自己就要谨慎了哈、哦，好，看刮胡二优点啊、哦，上面是缺点，下面是优点。但是婆罗门啊，就是这种西方的婆罗门啊，有关于人生道德，婆罗门称之为法，就是达玛，达玛啊，就是我们佛法的法一样的，也是那个达玛啊。那这个达玛在婆罗门里面啊，这种人生的道德啊，包含了正常的生活跟善良的风俗啊。释迦牟尼佛其实也是吸取他的优点啊。那使他从神权跟阶级不平等当中脱离出来。所以婆罗门虽然是有这么多这一种啊硬凹啊或者是迷信等等的色彩，但是他们却要求有正常的生活 跟善良的风俗哦，所以这一点还是有他们的一些优点啊哦。那世尊呢，就是破除这一种神权跟阶级制，然后祭祀与咒法，把人类的合理生活，这个是重点了哈。把人类的合理生活确立在社会的关系彼此应尽的义务上，显出人间佛教的特质啊。那所谓什么叫做正常的生活、善良的风俗呢？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啊，就是有关于五戒十善等等这些人间正行啊，他们其实也有啊。那这些就是我们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关系啊，良好社会的关系。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假如大家都守五戒的话，你没有觉得我们社会会比较平安呢？有哈，嗯，然后连五戒都做不到，好，连五戒啊这么基本的都做不到。所以这种五戒跟十善假如能够让大家都普遍实践的话，社会安定啊，好，人际之间的这一种信任啊，那改善非常多了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呢、啊、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啊，彼此应尽的义务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这个地方啊。补充就是上面啊，因为缺点比较多，优点比较少，对不对啊？那我补充这个地方，就是导师在另外一本书啊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呢，他就讲他的优点讲的比较多，婆罗门啊优点比较多详细，所以我把它补在这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系的正统婆罗门，那不是一切都抹煞了吗啊？那导师说不的，相反，婆罗门的积极成分啊，如人生的道德，那世尊其实还是有用到他们的啊。看最后一段，修多罗时代的西方，修多罗时代如果是按照顺延法师的那个时期啊，四个时期来分的话，它比较是属于西元200年，就是有文字记录的时期，叫做经典时期，或者叫修多罗时期，就是 Sutra 时期啊。那个时期就出现了一些经典，叫做家庭经、法经、摩诃婆罗多经等等。那这一些婆罗门的经啊，也许他们很早没有文字记载之前就实践，但是当文字记载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了这种经典啊。那重视国民的道德，想使人类有一种坚定而合理的生活啊，所以他们称法为 Dharma 啊，法就是人生正常的生活、社会习惯、善良风俗，凡合以正常的规律都是法。OK，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27。后来前米曼萨派，我们前面有上到六派哲学里面有米曼萨派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前米曼萨、后米曼萨，这个是在讲义15页，大家可以注意标注一下啊。有空大家回去再查啊，前米曼萨。在讲义的第15页，他们宣称祭祀就重视祭祀啊，那以为就是祭祀呢，就是宗教消除业力的方法，这个是前米曼萨派啊。再来第二行，释迦的宗教呢也称为法啊，不过内容不止于此啊。那正法为中心的佛教呢，不只是祭祀，那更重视人生的道德，那引导人啊进入合理的生活。那实际上这样的行为、这样的说法、这样的教法跟西方系是有共同倾向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行，如五戒十善是世间常道，世尊继承这道德的传统，使他们深化进化，那不能说跟西方无关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有采用到他们人生道德的一些特质，就是五戒跟十善啊。那所谓深化或者进化呢，就是比如说十善， 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《大智度论》里面都有提到，你实相在人间来说，它是维持人与人之间，或者是人间道德的规范啊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因为十善里面的内容是身三口四意三啊，身口意，所以呢，在《大智度论》跟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里面啊，十善它可以深化到哦，成为解脱的法门，因为它有关系到身口意这三个，尤其是意。哦，意的话呢，就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那你要得到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呢，要修戒定慧，要修戒定慧。所以这个十善里面的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啊，佛法把它深化呢，让它能够呢解脱烦恼，乃至成佛。所以十善啊，它可以深化到很深啊，浅化到呢就是人生的道德而已啊。OK， 继续，婆罗门教祭祀那有用供养三火，或者是礼拜六方。那这些其实我们佛教呢也有把它纳进来哈，像世尊也有讲供养三火啊，父母火，父母的根本火，那妻儿眷属的居家火啊，供养沙门婆罗门的福田火，那这个佛教也有哦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用同样的名称，不同的内容，礼拜六方一样哈。就是彼此哈、啊，就是亲子、师生、夫妇、朋友、主从、宗教师跟信徒间的合理义务啊，这个六方啊，我们佛教徒每一个修行者应该也要尊重。这些是肃清神教的祭祀仪式，把人类合理的生活确立于社会的正常关系，实为根本佛教的特质。什么特质呢？其实你要讲简单一点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有看到呢，佛法要创立佛教是不能够离开人间的，佛教是在人间，是由人来实践的哦，所以不能够离开人间，那不能谈玄妙哦，谈神秘，那离开了人间，你这个宗教久而久之就会被淘汰啊、哦，所以真正的根本佛教的特质啊，就是人间的佛教啊、哦，在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啊、哦。嗯，好，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到这里了。